创世纪要道略解第36讲。我们打开创世纪，创世纪第23章，从第一节读到20节。撒拉享受127岁，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，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，对赫人说，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，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，就请听我的话，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，把田头上那块那麦比拉洞给我，我可以按着足价买，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，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，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，不然我主请听啊，我送给你这块田，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，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，可以埋葬你的死人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，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，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，我要把田价给你，求你收下，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，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？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，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，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。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，并田间四围的树木，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，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曼利就是希伯伦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。我们还要看亚伯拉罕信心的这种表现，因为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我们要做儿子，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啊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，不但是俗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，这个信心呢要向亚伯拉罕学。圣经里告诉人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但是这些儿子要学，要学什么呢？第一个要学习信心。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很长的篇幅，很多的这个故事都是讲亚伯拉罕。 那就是神给我们上课，神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信心，我们好成为神的儿子。当然信心也有软弱，信心也有不够的时候，那么但是呢，始终亚伯拉罕还是一个最好的信心。我们刚才查过啊，我们上一个这个讲解里，我们查过亚伯拉罕，他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个故事。我想这个是他信心的高峰，最高峰啊。比如说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已经了不起了啊，离开本地本族，后来从哈兰又离开他的父家，这真的了不起。那么后来在与四王五王战争，他去攻打四王夺回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多么刚强啊。那后来他们要给他财物，亚伯拉罕也不要，因为他怕人说从人那里得了丰富，他要从神得丰富，所以神的应许他答应啊，他要从神那里得着，因为神能使无变有。那么后来神应许他生儿子，他向神讨论要儿子承受产业，神答应他，结果呢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一点软弱，那不是他，是他太太啊，是撒拉，那么就娶了夏甲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那后来就一下这么长远的一个问题，一个祸患啊，一个这个后裔啊，战争一直到今天啊，这个是一个大事情。那么他后来全然夫妇，他到99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他心性还是不软弱啊，他坚信深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个信就成为他的义，也成为他义的这句话也不单是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这些后来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写。所以因信称义，他就成了一个鼻祖，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啊。那么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人呢，神就特别把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摆出来，让我们效法他的信。我们也说明了这个儿子的信心呢，儿子的生命历程中呢，必须经过试验，也就是说有信心必须要试验，生命中必须要受试炼啊，信心叫试验，生命叫试炼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神造就他孩子们的方法。所以亚伯拉罕信心被试验的时候，他就毫没有啊一点儿不愿意的心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个就他的信心就达到最高峰。当然他的信也有根据，我们今天也告诉弟兄姊妹们说，这个信心也不是平白无故瞎胡信，你要信什么呢？信神的应许，信神的话，不是谁说你都信那就不信。比如有些这种异端的传道啊，讲一些胡说的事儿，说你信什么神，你怎么要神就给你，那不行，你得要圣经上的应许，神的话说的才行，人告诉你那都不是对的。今天在神学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，就是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宣传一种叫做成功神学，不是受苦的神学了， 据说以前说传道人呢都要需要受苦啊，要背十字架很重重，现在不需要，现在是成功，你只要祷告神就答应你。他专把那些成功的事例拿出来，什么都可以要，房子地了什么都可以要，甚至于太太了什么东西都可以要。他们有这么一种论调，哦哟，他们这个很受人欢迎，因为成功嘛，啊！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心需要试验，生命需要熬炼，所以试验与苦练是神给我们必经之路，是让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神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因着信神就得一些丰富，神不是这样的啊！神让我们得的是在天上永远，因为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不是让他们在地上。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，乃是所不见的，因为这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这个成功神学害我们，让我们只看现在的，现在好就好了，发财了，成功了，做什么事儿都得着了，这个其实是害人的，让人不是愿意接受训练，接受熬炼，接受试验，让人逃避这些啊，这些都不是圣经的真理。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查考圣经要根据圣经的真理，根据神的话，根据神的应许，抓住了那才可信，那是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神的话不改变，神的应许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懂这个原理，这就叫要道啊，这就是略解那个解释的原因。我们若不这样解释啊，不得了，那我们就喜欢那种成功神学啊，说我只要祷告我要当总统都可以，那这是胡扯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有资格呢？怎么可以配呢啊？再说神也不让我们在世界上去抓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神让我们要永远的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我们要顾念那些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这个试验呢，我还要给弟兄姊妹们说明，其实神还没有试验的时候，神都预知了，神早知道。神试验呢，不过是要把他的信心显明出来。我们遭遇试验呢，其实神早知道你最后的结果如何，神早知道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，是先知啊，他能够先见，他不需要等事后他再来判断，不，他你还没有心机未动，神就知道了。所以在人，那么为什么神要试验呢？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将来啊，到了荣耀里，神根据试验的结果，考试得的分，其实老师对好学生坏学生早就知道哪些用功哪些不用功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还要考一下呢？还要有个卷子叫白纸黑字落下一个印儿，将来凭着这个给谁奖学金都没有话讲，前三名拿奖学金。其实啊，那个老师心里早有数，哪几个人能考得最好，他其实他平常都知道。这神呢对我们也是知道，但是知道也不行，也得要试验，用试验的法子得出结果，最后给那个称赞荣耀尊贵，给那个赏赐，这才那个接受赏赐的人才哑口无言啊，这才是公平。所以这个试验不是为了今天，说神不知道你要把你的内心显明出来，那是固然有这个说法，但是神早就知道，神你心里想什么神早就知道，那神试验的结果是为将来的赏赐啊，最要紧的，我们明白这个奥秘。所以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等成功。 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！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这个说出这个目的来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把这个说明。那么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大的、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神让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不会让我们受过于所能受的试探，这是我要特别提出来。神不会把你担当不了的难处加给你，神不会的啊，因为神老早知道你的分量，你有多少，你经得起多少，你还是50斤还是60斤还是100斤，神早就称量了啊。所以神有一句话，我们来看希伯来啊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13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探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这一点是我们最要懂的。神虽然有百般的试炼，但是一年级的他绝不给你第二年级的功课，你不会你不懂，神不会给你让你去做这个试炼，不会啊。你知道了，你能忍受到那个的，神才给。所以神他算得很准，所以我们不必惧怕，无论什么试探都是神让我们能担当的、受得起的，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。这就是圣经最要紧的道理，这是要道。那么关于神的预备呢，那我们知道了，神有先见，亚伯拉罕献儿子他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预备好了，在那个小树上早挂了一个羊在那儿等着呢啊。所以在我们前边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住，你啊要遭遇的是神前边早就有预备了。所以这个耶和华耶勒尔是我们信心生活里最要紧的一句话，你必须信神在你前边都有预备。我们还要再深说一下这个很深的，就是神呢、啊、他是预见预知，他什么事儿都能预定。因为他不像人，人是明天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啊，明天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就是猜一些，但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们还是猜不到的，不能预见。那么但是神呢，从无始的荣源里他看到无终的荣源，在他看全时间啊，不管多少年，千千万万年，在他看都是一样的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看起来都一样的，所以他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能预知预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灵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灵啊不受时空限制的，这个心灵感应啊也有这个故事，我盼望用一个故事来讲，说灵不受时间的限制啊，并且在时间里没有发生的事情他都会预知的。这就是神是灵，他是超时间超空间。那么怎么说呢，有一个故事，我是实在的事儿。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大文学家叫做马克吐温呢，马克吐温呢他有一个故事，他忽然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的哥哥啊，他哥哥是印度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武官，死了，他梦见他哥哥死了，梦见他哥哥死了，就在一个殡仪馆里啊，那个棺木什么样子 他穿着什么样的军服，半边摆了哪些花啊，有什么花圈呢，有什么都摆在那儿，他在梦中看得一清二楚，印象极深。他就看见他哥哥死了，哎呀，他梦醒了，他很诧异，真的是假的啊？他就在这里想象了，说这个恐怕不是真的啊。哪知道过了三天呢，这国防部通知他，因为这他是外交官呢，这国防部他是派出去的武官嘛，由国防部来通知说你的哥哥出车祸死了，请你去到印度替他办丧事。这外交部啊，他们特别提供专机送他过去，所以马克吐温就三天之后啊，就赶到了这个印度。到了印度以后啊，那么他下了飞机，大使馆的车在那儿接他，就把他送到殡仪馆去看他弟弟的尸首。那么他一进去一看，他愣住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他梦中啊什么东西都一样，只是有一样不对。他梦见的他弟弟躺在棺材里，穿着军装，也经过化妆，那个神态样子完全一样，死人的样子，但是胸襟上有一朵红花，红颜色的花，玫瑰花。但是呢，他进去到宾馆一看呢，果然跟他梦中情景一样，就是胸襟上没有这朵花。哇，他就很诧异，说这做梦还会做错了啊，怎么回事呢？说明明是啊，我梦见是有这个花，怎么没有呢？他就愣在那儿。哦，正在那儿发愣的时候，进来两个女士，都穿着黑纱，穿蒙的脸，黑纱就进来。进来以后啊，两个好像就走到这个棺木前，其中一个女士啊，还亲了这个他弟弟额头一下，哇，这个一定关系很密切了，才有这样的动作。那么亲完了以后啊，就拿一朵花，就是红颜色的，就插在他弟弟的胸襟上，哇，他吓一跳，哎呀，他说好奇怪，这个梦啊还有距离的啊，这个现在发生的事儿，我梦的时候就梦见了，已经是那个样儿，所以他就后来写成一个这个故事啊，说明这个差异，梦还有差异，有时间的距离，当他梦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他来到的时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是什么原因？那是灵，用属灵的眼光看事情可以先见，没有发生的事可以先见。在美国芝加哥大火啊，在好多年前呢，有一个人连着三天做梦，梦见芝加哥大火，梦见地下的煤气管爆炸了，梦见这个地震楼倒塌了。他就一直说这个梦，因为他梦了一天他不在乎，梦两天又不在乎，梦三天，他三天做同样的梦他就稀奇了，跟朋友讲说我们这儿一定会有大地震，预言没有人相信。等后来果然芝加哥大地震跟他梦中所见的一样，还没有发生的事儿，他能预见预知。所以圣经里有好多先知书都是凭着这个写出来的。那么神是灵，神是万灵之父，神更能前知了。所以亚伯拉罕还没有到山上去呢，那个羊呢已经挂在那儿等着了，所以这就叫耶和华伊勒。没有来到的事神能预先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懂了这个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们一生的遭遇还没有来到的，神在万事以前就都清楚了。所以圣经里说啊，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呢，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的。我们来看以弗所这节圣经，以弗所第一章，我以前读这个不懂啊，怎么在万事以前呢还没有我呢？ 怎么就拣选我了呢？那神就知道了啊，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了、就知道了。所以在圣经这个启示里很奥秘，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才懂这些事儿，要不查考我们真的莫名其妙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些知识太超过人的这个理性啊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就是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在创立世界以前，这个世界神还没造呢，当然基督也没有道成肉身，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堕落，那神就预见，就知道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知道将来创立世界以后人要怎么堕落，然后他要怎么差基督来救赎，都在他的预见预知之中。所以我们根据神的预知预见，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，我们在基督里蒙恩，神都知道。难道说神不知道亚伯拉罕会杀他的儿子吗？神知道，但是神要让他显明出来，把他的信心彰显出来，好将来作为奖赏他，我们大家就服了。哇，这个亚伯拉罕真的舍得啊！那么亚伯拉罕被得那么大的祝福，我们觉得那是应当的啊，那公平，神对他这样好，称他为朋友啊，处处维护他，那是应当的。他这么信神，把连自己的儿子都敢献上去，这谁能办得到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信心经过试验，原来是隐藏在里边的，又显明出来了。所以神有的时候用试验我们，到底看你怎么样啊，你表明出来，那是为别人，其实你的心怎么样神早知道。所以这叫耶和华以勒，这也是一个要道。耶和华伊勒是根据神的先知先见，神的预定啊，预知预见，神就有预定。那么底下呢就说些祝福的话，神祝福他啊。到23章就说到撒拉享受127岁就死了，他90岁生孩子，那个时候以撒已经30多岁了啊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赫人中间买一块地，叫做麦比拉洞啊，是以弗伦的田，把这一块整个买下来。这里我们有看见亚伯拉罕他这个信心的生活里头一个重点，他知道神要把他这个脚掌所踏之地，把他走遍的这个地方，把他眼睛东西南北看的这个迦南美地啊赐给他，所以他干脆就把他的太太埋在那儿。那个时候他还是妓女。